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我们上次介绍法医昆虫学有得到很多的回馈，最令我意外的是萧旭峰教授的学生竟然是我们的听众。
我觉得是不是老师有在教室里面打广告，我有上那个 Podcast 节目啊，你们都要过去听哦，就是师生威胁
然后强迫远距教学的概念。
对，
因为有听众跟我讲说真的很像上课
哦，对，然后还说这个节目里面讲的内容下次考试会考，
强迫一定要收听。
对，一定要听，不听到怎么办，考试没有过疯
了。因为我觉得上一根两个半小时的内容它真的可以出一张二十题的考卷，绝对没问题。
你不要这样，等下老师听到这一集说哦，对耶，出了这个主意不错。
这样很好啊，收听率会大幅增加。
对，
还有另外有听众问有关于糖尿病的问题
啊，糖尿病，
对，他在问说，
哦，糖尿病伤口吗？
对，他的意思说，假设这个人有糖尿病，那他死后昆虫会不会很想要待在他旁边？
是尤其是蚂蚁吗？
对，那这位听众提的问题，我觉得很好，那我会询问萧旭峰教授，然后后来我会把答案给你，顺便可能 po 在限动，让大家知道这一题的答案，因为这一题其实也勾起我的好奇心，
感觉萧教授会延伸考题到这一集。
因为我有听过，就是，
学生好难当，就这集也一定要听，有没有？
因为我有听过糖尿病的病友他尿出来的尿尿的确会吸引蚂蚁，
对，这个我听过这个说法。
对，那至于死了之后是不是身上有很多糖，这个我就不确定了。不过我觉得上一集真的让大家对昆虫这个东西有一个不同的面向。
对啊，
因为大家可能原本以为昆虫就是很
disgusting。
对，然后Lucian 也有养过蛆吗？
啊，
你不是有一次不小心养了很多蛆？
哦，对，这我有讲过，
可能是很久以前
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吗？
我不确定，但是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豆浆啊，早餐的豆浆放在机车的那个行李箱吗？
哦，后车厢，
哦，后车厢，然后因为在骑车都会有那个窟窿嘛，然后就经过，就是有豆浆洒出来，
它那个洒出来之后，豆浆是喝一半哦？
没有喝，有的时候那个。早餐店的那个
没有封好，
有的还是没有封膜的，他只是用塑胶盖
哦，
对，然后就有撒出来，跑到后车厢的底下啊，因为我机车里面都会放雨衣嘛，他就等于跑到雨衣的下面，
渗到下面去，然后变成一个小小的豆浆池塘这样，
对，然后就开始在那边
形成一个生态系，
对。
要记得我们要应用这个是属于封闭的生态系，但是昆虫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说排气孔或什么进去，
对，然后他就在那边形成了一个生态系嘛，
蛆的天堂。
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怎么机车盖打开会有很多东西飞出来嘞？就不太对劲哦。然后雨衣怎么黏黏的？就往下一看不得了，就马上上去叫我同事，因为我同事是妈妈，她是为母则强，都是这种都不怕的，拜托帮我，太恶心了，我真的不行。
所以是很多这一种，全部都聚集的，
很多，哦，
一直扭来扭去，扭来扭去会生
的。好了，太多太多，我们上集也没有讲到这个扭很扭的。太多。
那我要讲一下，其实我以前在很小的时候也看过一大堆蛆团，那是我在上学的过程中，我就看到一个应该是车祸被撞死的一只死猫在路中央，然后我就发现那边有一大堆蛆，很臭，我自己那时候也是觉得很恶心，所以我在放学的时候就有刻意绕路避开那个地方。
你刚刚很臭，我突然有一种味道那种散过来的感觉。
不过我们经过上一集，我相信大家对蛆的观点有点改观，可能会觉得说，他没有想象中那么 disgusting。
对啊，就是他其实在工作。I'm working on it， 就是我很努力在把它吃掉了，就不要让人家觉得很恶心了。
对，那我们上次也有讲说，昆虫在法医的领域上面也有一定的功效。比如说呢，我们可以透过昆虫了解死后间隔时间，叫做 PMI。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昆虫知道凶手是谁，甚至行凶的地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件真实案件呢，就是跟昆虫有关。Lucy， 你在看完这件案件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这件案件实在是 amazing，
而且如果你是推理迷，你一定会很爱。
对，
因为这个跟不在场证明有关。
对，
我看到这个案件我真的是觉得太特别了，
对，真的太神奇了，杰克。
好，那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2003年7月6日是个星期天，如同许多家庭一样， Johnny Hopper 和他的孩子们与他的母亲 Ernestine Hopper 一同到教会做礼拜。令 Johnny 特别开心的是，那天他又带一个半月的 Marshall 第一次见世面。许多会众都表示，他们都迫不及待的想看到刚出生没多久的宝宝。Johnny 一家人在做完早上的礼拜后，依照往常的惯例，先行返家午睡，并计划睡饱后回教会继续参加下午的聚会。但罕见的，当天下午，他们一家人并未现身。Johnny 在教会的好朋友们猜测，可能 Johnny 在家忙着照顾 Marshall 无法抽身，也有人认为有可能是 Johnny 因为照顾小孩子身体累坏了，因此决定待在家里休息。大家也没有继续追究他们一家缺席的原因。直到过了整整两天，时间来到2003年7月8日， Johnny 最好的朋友 Kelsey Span 开始变得很担心，因为这两三天 Johnny 都没有回应他的电话，而他自从两天前在教会遇见 Johnny 后就没有再见过他本人了。于是 Kelsey 打算亲自到 Johnny 家，他有 Johnny 家的大门钥匙，那是他私底下给他的。于是 Kelsey 来到 Johnny 家大门前，试着用钥匙打开大门，但经过几次尝试，他发现自己无法将大门打开，大门的后方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于是他绕过前门，经过屋子侧边的墙壁，来到后门，缓缓地推开屋子后方未上锁的滑动式玻璃门。 Kelsey 放慢脚步走进屋内的空间，里头安静得不像话，既没有成年人的交谈声，也没有婴儿的哭闹声，仿佛走到一个声音无法传递的真空中。Kelsey 将房门一间一间的打开，但一无所获。就在他认定 Johnny 一家人应该是出门远行时，他打开了卧室的门，在那一刹那，他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地狱，一股冰冷的战栗瞬间爬满了他的全身，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了介于人与动物之间的高亢尖叫。当警方到达现场后，他们首先发现70岁 Ernestine 的遗体，他倒在屋内靠近卧室的走廊上，脸上被近距离射中两枪，尸体旁有一把遗落的枪支，可见 Ernestine 曾试图用枪支阻止歹徒入侵，但没有成功。在另一间卧室里，警方则发现39岁的 Johnny 面部朝下倒在床上，身上有多个弹痕，三枪在头部，两枪在手臂。此外，歹徒还用刀刺伤他的头部、胸部、背部。 Johnny 全身上下共有七处的刀伤。两岁大的 Lindsay 则躺卧在母亲 Johnny 右侧的床边，背部有一个枪伤的痕迹。四岁的 Marcus 也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单，两眼圆睁，他的头部右侧挨了一枪。警方说他应该是在凶手行凶前醒来，并遭受到太大的惊吓，以至于紧咬在嘴里的手指指尖上有一个深可见骨的伤痕。至于年仅一个月大的 Marshall， 警方一开始还一度以为他失踪了，直到他们最终在同一张床的枕头下方发现到他的遗体。 Marshall 的背部被射了一枪，是谁狠心的一次夺走一家五口的宝贵性命？这起行刑式的灭门血案，究竟是陌生的变态杀人魔所下的毒手，还是根本是死者的亲人所为呢？我们回头从三个孩子的父亲 Vincent 的生平故事开始说起。 Vincent Brothers 在1962年5月31日出生于纽约州，他有十个兄弟姐妹。根据 Vincent 母亲的说法，他是一个有魅力、负责任而且勤奋的男孩。此外， Vincent 受到良好的教育。80年代中期，他从维吉尼亚州 Norfolk State University 毕业后，移居美国西岸加州州立大学接续完成教育硕士学位。 1987年 Vincent 在学校担任代理教师，展开他的教职生涯。接着我们来讲讲 Vincent 的黑历史。 Vincent 在加州州立大学读书时认识了 Shane Kern， 他们成为男女朋友。而和 Vincent 交往过的人表示，随着交往时间越久， Vincent 的真面目才会渐渐显露。在还没交往前，他们总会被 Vincent 对工作的全心投入以及对孩子们的无私奉献热忱所吸引。但当 Vincent 赢得他们的心后，他就开始常常莫名的失踪，每次往往都是一两天，并且事后从不会解释他过去的行踪。1988年 Shane Kern 发现他怀孕了，并生下了一名女婴叫 Margaret Kern Brothers。 在这段期间， Vincent 常常莫名其妙的搞失踪，而每当 Shane Kern 对此提出质疑， Vincent 竟然会对他施暴。 Vincent 也因而被判处6天的监禁，他们的关系宣告终结，法院也宣告 Vincent 与 Shane Kern 是孩子共同的监护人，但 Vincent 需支付每个月350美元的赡养费。不久后， Vincent 遇见另一名女子，名叫 Angela Richardson， 他们结婚，但不到两年就以离婚作结。1992年 Vincent 和 Sharon Claudia 结婚，一年后 Sharon 对他诉请离婚，声称 Vincent 对他施暴，并扬言要杀死他。而尽管 Vincent 在感情路上走得并不顺遂，但职场上他开始发光发热，他在加州 Bakersfield 的教育圈变得小有名气，并在1995年成为爱默生中学 Emerson Middle School 的副校长，受到学校师生的爱戴。但或许觉得自己在职场上的名声已经稳固了， Vincent 埋藏在内心的阴暗面也渐渐隐然若现。1996年Vincent 被指控对爱默生中学工作的女职员进行性骚扰。那名女职员声称，当她到 Vincent 家拜访时， Vincent 把她拖进浴室，强迫拍摄她的照片，并打了她一顿。但在警察表明 Vincent 是受人尊敬的社区领袖并极力劝退下，女职员放弃提起正式的告诉，因此 Vincent 并没有受到正式的处分。这个风波过后，Vincent 更无法无天了，他继续对那名女职员进行骚扰。有一次，当该名女职员在学校办公室的柜台上工作时， Vincent 动手抚摸她的臀部，公然在公共场合骚扰她。不久后，那名女职员提了长期休假，远离令人不悦的工作场所。针对这起事件，学校进行了调查，并提醒 Vincent， 如果事情属实，将会危及他的教学生涯。 Vincent 否认这项指控，并在2000年转调到同样位于 Bakersfield 的约翰·弗雷蒙特小学 John Fremont Elementary School 担任副校长的工作。意外的是，他在新的学校里建立起了一个很正面的形象，大家都知道他会主动关心学生的课业，也会在学生放学后一路陪着学生回家，和他们聊聊心事，同时确保他们返家的安全。在学校里， Vincent 遇见学校安全部门的主管 Johnny Harper， 他们都对教育怀抱着热情，很快的就一拍即合，开始约会。但没多久， Vincent 又回到过往的模式，他再度开始搞失踪，连儿子 Marcus 出生当天都没有现身。即便如此，在西元2000年1月，Vincent 娶了 Johnny Harper， 这是 Vincent 第三次结婚了， Johnny 也成为 Vincent 第三任太太。那时 Marcus 已经一岁多了，当时 Johnny Harper 感到很开心，因为他认为 Marcus 终于可以在一个完整的家成长茁壮。但事实和他所想象的并不同，2001年9月，也就是约莫一年后，他们的婚姻就因 Vincent 出轨而终结。在那一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Lindsay 出生。同样的， Lindsay 出生时 Vincent 并不在场。时间来到2003年1月，当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Marshall 出生后4个月，他们又秘密的在拉斯维加斯再次结婚。
Marshall 也是唯一出生时有 Vincent 在场的孩子。然而就像不断起落的浪潮， Vincent 始终无法维持稳定的婚姻关系。2003年 Johnny 和朋友坦言，他和 Vincent 的婚姻又再次陷入困境。 Vincent 没有定时对他和他的三个小孩提供经济支援，而他打算采取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 Johnny 也担心 Vincent 有想把他摆脱掉的想法。 Johnny Harper 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原本 Vincent 和 Johnny 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及岳母 Ernestine 一起住，但 Vincent 却在命案发生前的两三个月，也就是在2003年4月无预警的独自搬出去住。2003年7月4日这天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Johnny 和他的三个孩子在好友的家中庆祝，他们在朋友家的庭院 barbecue 一边欣赏烟火。晚上11点左右， Johnny 带着他的三个孩子离开朋友的家，回到位于 Bakersfield 的住宅。隔天 Johnny 的养女 Margaret 前来拜访他们。 Margaret 是 Vincent 与前女友 Shane Kern 生下的孩子，他非常喜欢同父异母的三个弟弟妹妹。 Johnny 也和 Margaret 的母亲 Shane Kern 维持友好的关系。在 Margaret 来访的期间， Johnny 随口问起 Margaret 是否有在刚结束的国中毕业典礼上和他的父亲 Vincent 一起拍照。Margaret 对于 Johnny 的问题显得有些困惑，但随即表示 Vincent 并未出席他的毕业典礼。 Johnny 听到后心头又是一沉，他又无意间戳破了 Vincent 的谎言。 Vincent 和他说他会参加 Margaret 的毕业典礼，同时他也感觉到不意外，这几年来丈夫的谎言和不定期的消失行为让他始终都无法获得安全感。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到灭门血案发生当天。这起灭门血案究竟是外人所下的毒手，还是凶手根本是死者的亲人呢？
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讨论。 Johnny 一家人是住在 Ranch Style House 牧场式住宅，这个牧场式住宅的特色就是屋顶斜度是很小的，大部分都是只有一层楼，有点像我们的三合院还是四合院的感觉啊，就是它的范围是很大然后又很低矮的空间。Johnny 和小孩是住在住宅的一侧，然后他的妈妈 Ernestine 则是住在自己的房间里，意思代表说如果有发生命案的话要花一点点时间才会反应过来，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有空间的区隔的。
它 是有点像 M 字型这样子吗？
是一个比较长条型的，一个在左侧一个在右侧这样子。警方是推断 Johnny 被杀害的时间是在7月6号的中午时间，也就是当他们从教会回来睡午觉的时候。他们是推测有一个持有 0.22 口径手枪的闯入者，应该是从后院进到房子里面，并且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先到 Johnny 的卧室。Johnny 那时候是跟他的三个小朋友在睡午觉。
对，
好，那他就开始用枪射击 Johnny 的头部，总共射了三次，接着目标就对准两岁大的 Limsey 背部开了一枪。因为这个声音实在是太大声了，在另外一侧的 Ernestine 也就是 Johnny 的妈妈她就听到了枪声。那一般我们都知道美国因为基本上枪支是合法，
對，
所以应该家家户户都有一把枪用来自卫。
对，
好，所以 Ernestine 她就听到了这个声音，就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有一把自卫用的左轮手枪，她就到走廊去查看，结果没有想到这时候凶手已经在走廊等着他了，他就直接当场被凶手攻击，他的脸就被凶手射中了两次，然后就倒卧在卧房前的走廊死掉。接着呢，凶手又回到 Johnny 的房间去杀害 Marcus 还有一个半月大的小男婴 Marshall。所以呢，目前为止就是所有的这五口都死掉了。但是凶手这时候还没有直接离开命案现场哦。
我想先讲一下，我觉得这个凶手的枪法也太好了吧，他都射头部，
有可能之前有训练过吧，
他都直接往头打，
然后都有打到。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你有看那个外国电影在打靶的时候头都是分数比较高的嘛。
对
对啊，他连那个 Ernestine 头直接中两枪，
可能是因为之前有当过兵吧，有打靶的训练过这样子。好，大家可能会想说人都已经杀害了，那为什么没有离开命案现场呢？主要是因为他又跑到厨房去拿刀子。
那刀子干嘛？
他回到了卧室，用刀戳刺揪你的背部。
嗯，到底不是揪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从这个动作你可以知道说，主要的目标应该是揪你，意思就是说他对揪你的愤恨是非常巨大的，
就是死了还要鞭尸。
对，等于是一种泄愤的一种行为举动。好，那接着呢，他又做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动作，我觉得这蛮重要的。他后来又跑到别的房间去，特别去拿被单跟枕头覆盖在小孩的身上，这其实都有他的象征意义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命案现场的状况。房间虽然非常的凌乱，电视连接线被拔掉，但是电视是放在地面上。
为什么要用电视？我有点不懂。
我觉得他可能想要伪装成是窃盗案。哦，对，所以他把电视拔掉，感觉上好像这个凶手想要把这个电视搬走，但是因为电视可能太重，所以就索性还是放在地面上。凶手的臂力还是很小了，或者是说凶手只有一个人，没办法有一个人帮忙他抬。
哦，想伪装就有办法，哦，看要当啊，然后就放下来这样子。对，
好，钱包有被翻找，看似有被抢劫的样子，但是呢，却找不到强行侵入的痕迹，看起来就是有钥匙啦。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然后也没有重要的物品遗失，而且凶手也没有彻底翻找屋内的抽屉。那 Lucian 听到这边会觉得说，这会是入室抢劫吗？
不太像，而且抢东西其实说实在也人都死人，就也不需要辨识啊。
而且他连小孩子都射杀。
对啊，那个小孩子说实在，如果你是抢劫的话，基本上小朋友是没有办法构成对你抢劫上的影响。
对，而且如果好，你说你要把所有的目击证人给灭口，那其实一个半月大的 Marshall 他其实根本没有威胁性。
对，
他可能根本就看不清楚，
还是他觉得说啊，反正那个你妈都死了，你这小朋友也活不过去，我干脆也帮你一个忙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不干脆就把他带走，然后遗弃在教堂的面前？
这样有点太麻烦了，他还要带走。
哦，对了，他连电视都搬不动了，还要带那么多东西。
对啊，
没办法带一个婴儿这样子。
对啊，而且婴儿那么会哭，很吵，他应该会觉得很引人注目。
而且我觉得他选的时间点也很不对，因为他如果真的要入室抢劫的话，他应该要选全家
晚上，
对，或者全家都不在的时候。
哦，对，
他偏偏选说全家都已经从教会回来，然后在睡午觉的时候，他是特别想要选定那个时间把这五个人灭口，是有可能的嘛。而且呢，在孩子的身上覆盖床单跟枕头，来让 Lucian 猜猜看，你觉得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良心不安，就是不忍看到小朋友的尸体，所以才会用东西盖住，他才可以继续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可能是代表说他跟这个小孩子搞不好是有血缘关系的。你觉得呢？是有可能的吧。然后他对这个女主人感觉上有非常大的恨意，所以感觉上这好像是一个私人的恩怨，不太像是一个陌生人进来的入室抢劫。对吧，因为有一种过度杀戮的存在。
对，
因为你看到这个场景你是觉得非常的悲惨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人是消失的。哦，
谁？
就是 Vincent。 因为这一家人全家几乎都死光光了，但是只有 Vincent 不在。
欸，可是 Vincent 我们刚刚有提到他搬出去住啦。
对对，没有错。但是他们就觉得找不到他嘛。因为通常如果妻子死了，第一个怀疑的应该就是丈夫。哦，这是一个定律。
OK，
好，对。
那如果相反咧？
我觉得也是啊，丈夫死了，哦，第一个怀疑的应该也是妻子。
哦，所以枕边人都是最危险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降落伞的谋杀案跟 Tina Watson 在水底的谋杀案，我们都会知道啊，枕边人很可怕。我们已经 一整个月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了。
對，总是用提高保险金来表示对对方的爱。
我跟你讲，这个案子也是跟钱有关。
哦，也又是钱。
我觉得钱很可怕。欸，
真的耶，万恶根首。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有个跟友就说啊，他如果发现有提高保险金的迹象，是不是就要自己先动手？他开玩笑的这样讲啦。我们有个跟友，
其实说实在，就是对方如果提说，欸，你那个老婆，你可以提高一下保险金，我说，哦，那我也要提高你的，
互相提高对方的，
双杀，双杀，看谁先动手啊？你也要提高，我要提高，是不是？就变得很像那个史密斯任务。你有看过史密斯任务 Brad Pitt 跟那个
Angelina 什么的吗？
安杰丽娜，对，跟裘丽演的那一部，他们就是两个都是其实都是杀手。对，然后就是相爱相杀。
欸，还蛮像的。
对，
欸，所以杀手彼此之间可以提高对方的保险金。
对，
可以来赚钱。案发的现场没有找到槟城，我觉得这很合理。刚 Lucian 也讲了嘛，他在两三个月前就搬走了，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说啊，既然这一家人都死了，只有你活着，你是一个重要关系人嘛，好，即使不是犯罪的嫌疑人，但是也是一个重要关系人，所以他就把 Vincent 找过来讯问，来厘清案情的真相。
对，
Vincent 是在7月11号，也就是在命案发生后的五天才回到 Bakersfield 的哦，他是没有参加他的妻子跟孩子的追悼会，他只有出席7月16号的葬礼。而且呢， Vincent 犯案后的态度也让警方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拒绝跟警方合作。因为一般情形之下，如果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死了，你应该会积极想要配合警方去破案，因为你很想要知道幕后的凶手是谁嘛。
对。
但是 Vincent 却对警方的一些质问啊，或是对警方问他说，欸，那你还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反而是非常的冷漠。
而且他7月11号回到 Bakersfield， 那命案发生之后的五天才回到那边嘛。对啊，那他这五天到底去了哪里？
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 Vincent 的行程。Vincent 后来是说他跑到 North Carolina 这一州去拜访他的母亲。那我们知道 North Carolina 属于美东的区域，
对，
Bakersfield 是在加州嘛，是在美国西部，所以他其实要花一点时间才会赶回来。所以我觉得会慢一点是合理的啦，但是会被慢那么多，这个就有待商榷。所以从命案后 Vincent 的态度，警方已经开始有提高他的怀疑了，就说，欸，奇怪，这个丈夫怎么对这个案件有点不闻不问，哦，好像妻子的死啊跟孩子的死都找出凶手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的感觉。所以该不会就是你才是凶手，
欸，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就是这件案子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推理迷应该会很嗨，因为 Vincent 他就说，好，你既然怀疑我，那我就提出不在场证明，
翻开台面上的不在场证明。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在推理小说的定律里面，不在场证明提出的最完整的人通常就是凶手。因为他们会故意去买东西啊，然后去取得发票，或是故意站在监视录影机下
毕业吗？
对，毕业啊，就证明说他
我到哦，
对对对对，
打卡，
对，或是
按赞。
我跟你讲，有些在推理小说的凶手会很坏，他会故意比如说穿得很特别，或是故意跟人家起冲突来制造别人对他的印象。警方去做那个去做调查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啊，我好像记得有一个人奇装异服，或是啊，我跟他有吵过架。对，用这一点，就是用这一点来制造不在场证明。
比如说陌生人跟他对看一眼，他就直接跟人家咣，
对对对对，就让他有很强的印象。对，好。那 Vincent 有提出的不在场证明是什么呢？ Vincent 说他在命案发生的时候，他人在哪里？他人在俄亥俄州拜访亲戚。
俄亥俄州在哪边？
俄亥俄州是在，欸，你知道五大湖吗？
五大湖在北边吗？
就是
中北部那边，
就是加拿大跟美国交界有个五大湖。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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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大概是在美国的中西部。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拜访了一个亲戚叫做 Melvin， 这个我真的不确定是 Vincent Brothers 的哥哥还是弟弟，因为我那时候试图真的很想要找出来。但是你知道吗，用 Google 真的很难找，因为你就要查 Melvin 嘛，然后 Vincent Brother Brother 超难找，根本就不知道他是 Younger Brother 还是 Older Brother， 就反正就一大堆 Brother。 我跟你讲，
哦，
他的姓真的很特别，叫做 Brothers 嘛。
对，所以他有十个兄弟姐妹啊。
对
对啊，
所以我就
很符合他们家的那个姓，就是 brothers，
对对对
对，所以有十个，有十个兄弟姐妹，
所以这个各位更有可能就要原谅我，真的找不出 Melvin 到底是他的 younger brother 还是 older brother， 反正就是他的哥哥或弟弟啦。好，据那个 Vincent 所说，他们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好，那 Vincent 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他就租了一辆出租车，然后这辆出租车的车型是一个蓝色的 Dodge Neon， 反正这是一个车型啦，不重要。他跟警方说，他的活动范围从来就没有超过俄亥俄州。也就是说命案发生的当下呢，或是命案发生的附近几天，他就在俄亥俄州这个范围活动。
OK，
还没有超出来。那我们知道俄亥俄州刚刚讲过嘛，他就在美国的中西部，距离 Bakersfield 非常远。有多远呢？有3500公里。
3500公里
超远的，
是好几倍的台湾。
至少十倍哦。
对，
好，我在这边补充一下 Bakersfield， 也就是命案发生的地点。这个城市呢，它是位在洛杉矶的北边，是介于洛杉矶跟旧金山之间的一个城市。 Joanie 的家是 Joanie 的家就住在这里。好，因为 Bakersfield 是位于 Kern County， 也就是 Kern 郡，
K-E-R-N，
对，
Kern 郡，
Kern 郡里面，它是所有加州的郡中摩擦
摩擦率是怎么样的摩擦率呢？请我们的物理老师为我们解释什么是摩擦率。
摩擦率最高的城市哦，它每十万人有 12.7 件的谋杀案，所以他们住的位置
治安很差就对了，
是一个治安不安宁的地方。所以一开始警方怀疑是入室窃盗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那边原本状况就不好。好，那接下来我继续讲 Vincent Brothers 他的不在场证明。对，命案发生当天7月6号他有哥伦布市的信用卡交易记录跟收据。代表他人应该在哥伦布市哦。好，
哥伦布市是在哪里啊？
哥伦布市就在俄亥俄州。
OK，
那根据 Vincent 的说法呢，他这几天的行程大概是这样子的。他在7月2号是搭飞机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后来有调阅机场的监视录影器，发现说他的确有出现在机场搭机到哥伦布市，
不是那种贴着他自己真人大小那种照片，然后有人在后面这样推，前面有到这样有上镜头，然后比这样。
毕业
没有那个真的大小那个照片这样毕业的手在那个
这好白痴、啊、
然后有一个后面在推的
据他的说法他一直在哥伦布市待到7月8号那我们知道命案发生当天是7月6号所以也就是说在命案发生当天他还是在哥伦布市好那接着在7月8号他和他的哥哥或弟弟 Melvin 离开了俄亥俄州开车到North Carolina 去拜访他的母亲。North Carolina 这一州，他是更往东部走，意思就是说他距离这个命案现场
又
更远了，没有错。好，但是呢，警方后来就要验证他的说法嘛，
对，
因为这个是他提出的不在场证明，而且呢，他在7月6号也有出示信用卡的交易记录嘛，看起来好像是完美无缺的哦，
对，
好，但是呢，
天衣无缝，
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他做的不好，就是让警方开始起了怀疑。因为呢，警方后来呢，
你刚刚那句话怪怪的啊，我刚刚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了？
你刚刚说他有个地方做的不好，你这样感觉好像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他在改进的话，就可以变成完美谋杀案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你这句话有语病哦，你好像站在凶手那一边、哦，
没有没有，
你不要这样子、哦。
我的意思是说，我是站在推理小说，凶手的角度，我是觉得说他，
你这样很像老师在给那个，这个凶手他这边扣分不够完美，
而且我觉得他这边是大扣分。
好了，不要再继续在那边。
好，我讲一下，
就是要这样才可以抓得到他，好不好？
就是警方后来有查阅他出租车的里程记录，就是那一辆蓝色的 Dodge Neon， 那一辆车的总里程数平白无故的增加5424英里，换算一下就变成8729公里。
哇、哦，8000多公里，他怎么开的啊？
而且我们知道哦。从那个 Bakersfield 到哥伦布市单趟就3500，所以如果是来回的话是7000哦。但是他开了8729公里，
他好忙哦，他好忙。
但是我有听说这个里程表不是可以动手脚吗？
哦，是可以动手脚的吗？可是那个要应该也是你要有比较相关的知识的这种技术人员应该才有办法办到吧？是不是？有那么简单吗？
好像是哎、欸。
有那么简单吗？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啦。
对啊，因为基本上你可能仪表板要整个拆掉吧，然后才有办法这样去做调整嘛，是不是？
他都不会觉得，
你不可能直接把仪表板玻璃直接打破，然后这边调啊。
他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破绽吗？好，那 Lucy 你看到这个异常的里程表有什么想法吗？
百密必有一疏啊，
那你觉得他是怎么样？
法网恢恢，
你的想法
疏而不漏，讲这种话，
你的想法是什么？
就有鬼啊！那么忙，到底可以去哪里？跑了8000多公里，
好，
是8000里路银河月吗？你知道这个节目吗？
我知道，
超老。
我刚刚讲过，这个8729公里是足以让他开回加州，又重新再开回哥伦布市哦。
8000多公里要开很久哎、欸，就是会开到那种，就是整个。可能会直接睡着。
如果单趟3500的话，大概要开一两天吧。
开到往生了，真的一直在开车就饱。
当然，警方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搜证 Johnny 住家内的 DNA 跟指纹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都没什么用，因为你就算在这个屋子里面收到了 Vincent 的 DNA 或者指纹， 因为 Vincent 之前有在这边住过嘛，
对，
所以其实指纹证据跟 DNA 证据都没什么用处，所以眼看他能够用的证据其实并不多，
对，
而且这个车子并没有加装 GPS 哦，这个出租车 哦，所以他只能靠着里程表。
那他怎么有办法这样开啊？就是没有 GPS， 他路很熟哦，还是说他如果有用那个 Google 啊，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Map， 才2003年。
但是我觉得其实美国跨州的道路其实都很笔直啊，而且他应该路标都蛮清楚的哦，就还蛮容易就走过去的。所以所有的疑点主要是出租车的部分嘛。好，所以警方就开始查阅这辆出租车公司所有的租借记录，而且我觉得他们蛮幸运的啦。这一辆车从第一天开始上路，一直到租给 Vincent， 他的资料都有完整的保留。好，他们就发现先前有四位的借用者都没有把车驶离哥伦布的区域，
哥伦布市他们都没有离开过，
都没有离开过。好，所以意思就是说 Vincent 非常的可疑哦，他感觉上就是有驶出哥伦布的区域，而且车子虽然有经过清洗，因为租车公司在车辆返回时都会洗车嘛，好，这是例行的工作，但是车子前方的散热器跟空气滤清器都没有经过清洗。
这样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这很好，好险他们不是还车之后就整辆车彻头彻尾的清洗，并不是，只有清车子里面的部分。
对，
哦，那这一些刚刚讲的散热器跟空气滤清器都没有清洗，这很棒哦。好，为什么很棒呢？
接下来就是精彩的地方啦。
对对 对， 對，我有看他的纪录片啦。
对，
警方把散热器跟空气滤清器打开之后，发现上面有非常非常多昆虫的小碎片
哦。I smell something。
对，他就灵光一现啊，我觉得那时候法医昆虫学的概念还没有那么普及，即使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对法医昆虫学很陌生。
对，
但是他那时候竟然会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他应该也有神探的本质啦，
很厉害。
他就立刻就想到，我可不可以用这个昆虫来辨别说 Vincent 他到底有没有离开哥伦布市。他就请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昆虫学的教授，叫做 Lin Kimsey。 也就是很像萧旭峰教授的角色啦。
对，
好，这个 Lin Kimsey 他是美国最大的昆虫博物馆的负责人，而且呢他从事昆虫鉴定超过了30年，然后他 就请了他来协助。我刚刚看到纪录片，他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心力，拿小小的镊子啊，从散热器中一片一片夹下来去比对，花了非常多时间。对，而且我们知道他在从事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美国的昆虫种类超过20万种，光是在加州就超过了10万种。
天哪！
而且他不是看整个完整的昆虫哦，他在看昆虫碎片。对，就要猜出它是哪一种虫。
哦，你在拼图耶。
这刚好是你喜欢的。
对，
它到底是脚呢，还是触须呢，还是身体的什么部位，这样子。那他在散热片跟空气滤清剂中呢，找到了100种左右的昆虫。
100种。
最关键的是他发现了一只蚱蜢、一个黄蜂跟2只 true bug。true bug 是春象。
春象。
是春象。
Okay。
但是不是我们台湾的荔枝春象那种很讨厌的，是别种春象这样子。这个蚱蜢蛮特别的，它的名称叫做红腿蚱蜢。
Rain-shaked grasshopper。
这个蚱蜢的特色就是它的后腿的花样蛮漂亮的，它是红色带有着黑色的斑点。重点是说这个 grasshopper 通常它分布是在美国的西南部，在落基山脉的东侧，也就是在奥克拉荷马州跟德州北部。这个离俄亥俄州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我看这个纪录片啊，他们是找到这一只蚱蜢的脚才开始信心大增的，就是说他们开始认为说 Vincent 真的有把车驶离俄亥俄州。因为我刚刚讲的奥克拉荷马州跟德州北部已经距离俄亥俄州有一段距离了，
有一个路线在排出来了。
对对对对，已经慢慢的往西部移动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他又找到了刚刚讲的 true bug。 这种 true bug 一个叫做 largeard bug， 一种叫做 pismine bug。 这两种春象只出现在南加州。
一下就跳到南加州了。
对，还有亚利桑那州跟犹他州，这个在落基山脉以西的部分。好，所以刚刚是在落基山脉东侧，瞬间找到了 true bug 之后，又可以把范围拉近到落基山脉以西。好，那接下来刚刚讲到还有一个叫做黄蜂啊，这个黄蜂 paper wasp， 它的分布位置是在西经100度线以西， 分布地点是以加州为中心。
好 Here we go.
所以我们这位 Lim Kimsey 就是这位昆虫大师，他就可以验证说 Vincent 所租的这辆出租车他有回到加州。此外他还有找到一些飞蛾的碎片跟蚁鳞跟其他夜行性飞虫的残骸，可以代表说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夜间行驶。我觉得这很合理嘛，因为刚刚 Lucian 有讲开3500公里一定会走夜路嘛，对不对？一定会开夜车，
那夜路走多了就会遇到
昆虫。
对接得好，你要接鬼对不对？
好，他们就可以判定啊 Vincent 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在走夜路，而且有回到加州。那如果各位跟有听我们刚刚这个讲解啊，对各个州的地理位置还没有很清楚的话，其实可以参考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我有做一个图，就是每一种昆虫它大概分布在哪一个州，我又把它弄出来，你就会发现说，欸，随着它找到这个蚱蜢、黄蜂跟两个 true bug， 那个位置就越来越稀，那最后找到那个黄蜂，它的位置根本就是在加州。这个其实我们在上一根法医昆虫学有讲过，就是在台湾是办不到的。
对，因为台湾太小了，
对，
反而是高度的落差会有不同的昆虫分布。
对，所以变成说如果这一件案子发生在台湾其实就没有什么用。
哦，对，
因为其实基本上你没办法辨认说，欸，台北某一个尸体长的区是不是高雄的区。你是没办法辨认。
欸，如果是说不定冬天的话就可以，因为北部比较冷，南部比较热，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
说不定啦，
也没有差到那么多。
有啦，有时候高雄还在吹冷气，北部已经冷得要死了。哦，
那应该是在很极端的时候比较容易辨认出来。像现在夏天应该是
大家都一样热，
整个台湾都很热这样子。對，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在场证明很重要啊，就是信用卡的交易记录。
对
对，这个也要破解才行嘛。后来检方有提供证据证明是 Vincent 的兄弟 Melvin 到 Walmart 使用 Vincent 的信用卡，并不是 Vincent 本人。后来呢 Melvin 也承认他是伪造了 Vincent 的签名，而且他也跟警方说他不知道 Vincent 在7月4号到7月7号之间的下落。
欸，我刚你突然讲到那个 Melvin 假冒 Vincent 的签名这个啊，我突然想到那个如果今天 Vincent 他是双胞胎的话，他去搭飞机什么，是不是就可以叫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去搭飞机，或者是 you know 就是
对，这个是在推理小说里面
很常出现的吗？
另外一个很常出现的叫双胞胎诡计。哦，对，
感觉我可以当推理小说家之类的。哦，
可以可以，
突然想到双胞胎手法。
就说他还是待在加州嘛，对不
对,
對，是可以的。
然后说，欸，你去帮我搭个飞机。
而且证据是显示在谋杀案当天的下午四点钟， Johnny 曾经打了一通电话给 Vincent 在俄亥俄州的手机。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说 Vincent 除了把信用卡交给 Melvin 之外，他还把他的手机交给了 Melvin。
哦，他心机很重。欸，
因为手机可能有定位系统。对，他就把手机交给他。所以 Johnny 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手机会是定位在俄亥俄州，但他事实上人已经
在杀你的路上。
对对对，追杀比尔，已经很逼近了。
对，其实 Vincent 已经在
家门口前了。
对，他不是在俄亥俄州，不然就是在杀你的路上。
好可怕。而且检方也发现一些情况证据，就是一些不是直接的证据，但是感觉上是有一点问题的证据。就他发现 Vincent 已经开始变卖他的财产了，他试图把他的房子投入市场拍卖，意思就是 Vincent 感觉上就要落跑了。
他要跑去其他学校了是不是？
欸，没有。我觉得他就要开始亡命天涯了吧。
没有，我觉得他会跑到另外一个，就像之前他的极端婚姻这样，就是啊，我这边打了人，然后被人家控诉什么，然后我之后再换一个环境，
哦，然后就完全换一个形象，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这种感觉，
然后又开始认识一个女生，然后开始又要结婚。
对，
好，当然啦 Vincent 他也有请很强大的辩护律师。我接下来会把辩护律师的讲法讲出来，然后呢Lucian 可以跟我们补充辩护律师的讲法有哪些漏洞。
好啊，
或者是说你觉得说他的讲法是很不错的。OK，好，他有哪些论点呢？第一个，辩护律师是说，因为他们在案件的审理当中，检方就不断讲说 Vincent 他在前几段婚姻是多么的不忠，多么的背叛他的老婆，用这一点来辩称说他对 Johnny 是有杀意的。就是说他可能很想要摆脱 Johnny， 所以想要把他杀掉。就是 Vincent 请的律师是说，所有这些对 Vincent 不忠于婚姻的指控只是用来贬损他的人格， 并没办法证明说他的确是想要杀害九女的。
嗯，
这个论点你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吧。
嗯，
对啊，那个是两件事。
嗯，好，代表是你是一个很理性的观众。
我尽量啦。上一集的时候那个在海里面被杀的那个，我真的是竟然没有被定罪就真的不行。
哦，你觉得不 OK？
就是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可是又不能拿他怎么样。
因为他有很多科学的证据嘛。
对，
好，接着第二点，在谋杀案发生的时候，手机记录表示 Vincent 在俄亥俄州。好，那这个刚刚其实我已经破解了嘛。
对，
他只要把手机跟信用卡拿给他的哥哥或弟弟 Melvin 使用，
嗯，
就可以制造他在俄亥俄州的假象了。所以这个论点其实不太 OK。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你看到俄亥俄州到加州距离是很遥远的，你总要加油吧。
对，
那为什么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加油站有 Vincent 车子驶入的监视录影器的记录呢？
他会不会车上准备一大桶的油啊？
哦，
就先买好油。
你说先在俄亥俄州买好很大桶的油，
或者是直接在加州就买好了？
哎、
欸，没有没有，他在
加州不太可能，因为他搭飞机、
哦。对，他搭飞机，那就是到俄亥俄州的时候才买，
或者说 Melvin 已经帮他准备好了。
哦，对耶。
他可以先去别的地方买好油。
Melvin 那个就一个月之前要开始部署，有没有？你每一天拿一个大豆沙拉油的那个沙拉罐跟他说你要95的油，然后把它加到满。
哎、欸，这样就不会起疑，对不对？
之类的。
然后慢慢把油给存起来。好，第一个就是没有发现加油站的摄影机有照到 Vincent 的车，而且 Vincent 在加油站也没有任何的交易记录。
嗯，
那后来他们是认为第一个嘛，就是他可能已经准备好油了。
嗯，
而且他有可能开到没有摄影机的小型服务站加油。
哦，自助加油那种吗？
嗯，欸，自助加油可能会有摄影机。
哦，对对对，
就是，
因为没有电源。
对，就是有些比较荒郊野外的加油站，嗯，其实是设备比较简陋，它，是没有，就是没有监视摄影机，然后接着呢，它应该是使用现金交易。
OK，
所以就没有留下任何的交易记录。哦，这也是有可能的。接下来第四点呢，是没有发现凶器。
哦，对耶，那个枪勒
找不到，就自始至终都没找到。
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
都没有找到那把枪。我觉得它很容易丢掉啦，因为它只要在俄亥俄州随便一个地方丢掉，你其实很难找到。
丢到五大湖里面，
哎，对，
其中一个湖，
还要让他猜是哪一个湖。
对啊，
好，所以就没有办法找到。
湖中女神冒出来了，他都已经跑了，
又来湖中女神。而且 Vincent 说，他在7月4号到7月7号之间，和他另外一个兄弟叫做 Troy。
Is that you？
不是。、欸，我觉得我最近一直被点到，欸，
对啊， Troy， 上一次 Troy King，
对，
办事不力，这次是跟凶手合作。是不是，
哦，跟凶手越来越密切了。
真的啊，你刚刚就有这种嫌疑了。
好，他跟他另外一个兄弟叫 Troy 一起开车，要干嘛呢？他要参观俄亥俄州的几所大学。
这很像你会做的事啊。很学术性啊。
他说因为他有意在未来到俄亥俄州就读，所以他必须要先参观他的大学，这个环境是怎么样。
Tell me， 2003年你在哪里？2003年你在干嘛？
2003年哦，欸，我好像有去一趟美国，欸，
真的。
嗯，我上次那时候去洛杉矶啊。
不是俄亥俄州吗？
不是。欸，不过洛杉矶也是距离 Bakersfield 很近哦。
Oh my god。
好，那你觉得他的说法呢？他的说法就是说啊，我在这一段时间是跟另外一个兄弟 Troy 一起去参访各个大学，所以当然 Melvin 会说他不知道我这一段时间在干嘛。
你在问我的看法吗？
对啊，
要问你啊，怎么问我呢？
有是 Troy 吗？好，他们想要验证说他的说法对不对吗？
那就要问你啊。
对，所以呢，警方后来就有传唤 Troy 出庭作证，结果没想到他就消失了。
因为你回台湾了。是不是，
欸，好像都兜了起来。
对，又兜了起来，所以你有不在场证明。
好，所以 Troy 就不见了，所以这个线索就断了这样子。
嗯，
所以他的讲法其实
不太可靠。
对，不太可靠。然后接下来 Vincent 的辩护律师还有提出一个论点，就是在7月6号早上， Vincent 在俄亥俄州曾经和一名骑着脚踏车的男孩在十字路口发生了小车祸，而且他们没有通知警方，车子也没有损伤，男孩跟脚踏车也都没问题。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曾经在案发当天在俄亥俄州出过小车祸，所以我人是在俄亥俄州的。哦，
嗯，那他有找到骑脚踏车的吗？
好，那时候有一个目击证人叫做 Tamba Levy， 警方非常的搞纲哦，坐飞机到俄亥俄州把 Tamba Levy 把他请回加州作证。结果呢，汤巴雷比说他才是跟男孩发生车祸的人，
所以其实 Vincent 才是目击者。
他其实也不是目击者，
不是吗？
他那时候应该已经在加州了。
哦，是哦，
我觉得这只是纯粹辩护律师想要随便讲一个，这有点伪造证据的状况出现。嗯，对啊，就是辩护
你是说他就随便掰一个，就是哦，他有跟一个男生在十字路口。
对，我觉得是因为这时候 Vincent 不可能在俄亥俄州啊，嗯，他这时候一定已经在加州了嘛，嗯，对啊，因为是7月6号当天啊，所以我觉得这辩护律师有点人格问题耶、欸、
那也很刚好那天就真的有发生过，
他应该是知道有这件事情，就随便人事实地物去随便乱调换，然后就想要骗检方说有发生这件事情、哦嗯、啊，结果没想到检方跟警方那么勤奋，还特别把当事人叫到法庭上面、嗯、然后一下子谎言就被戳破了这样子、嗯、好，那我在这边就开始要重新梳理一下 Vincent 真实犯案的过程、啊、包括每个时间点他应该在做什么、嗯、首先7月2号，7月2号他当天就是搭飞机飞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
对、
啊、这没问题嘛。好，那到哥伦布市之后他就租车，然后并且把信用卡跟手机留给 Melvin 让他以后做假证据。那在隔天7月3号到7月4号他花了这两天时间开着这个出租车回到 Bakersfield。 那在中途的时候他在没有摄影机的小型加油站加油，而且用现金付款，所以没有留下交易记录。
诶，那7月5号呢？
7月5号要休息一天吧，很累呢，
是这样子哦、喔、你还帮他排公休就对了。
哎、欸，对，
怎么不是7月3号到7月5号都一直在开？
因为我看到资料他7月5号就是一个空白的天，嗯，应该是在休息啦，可能是在加州附近的旅馆休息、嗯、因为很累耶，这个要开两天呢。
哦，就睡一天，
而且他要等到7月6号家人全部都在睡觉的时候把他们干掉啊。好，所以他就一路等到7月6号的周日，他知道说家人整个 routine 嘛，例行公事，就是他们会在早上的礼拜结束之后会返家进行一个午觉嘛，所以他知道那段时间家人都会在睡觉，最没有防备，所以就在那时候偷偷从后门进入了 Johnny 的家，然后就把这五口人全部都干掉。在同一段时间他就请 Melvin 在俄亥俄州刷信用卡，并且伪造他的签名制造这个信用卡的交易记录。好，那接下来他就要开车回到俄亥俄州了。那接下来7月7号就在隔天的时候，我刚不是讲7月6号他下午就开始开车回俄亥俄州嘛、嗯、然后到7月7号的晚上就抵达了俄亥俄州，然后7月8号是跟他的兄弟 Melvin 开车到 North Carolina 去拜访他的母亲。嗯，
所以真的有去拜访？
真的有拜访。哦，我觉得这很合理，他要故意制造类似一个不在场证明，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嗯、所以7月8号他真的有到那边去。7月8号当天就是他们在拜访母亲的同时，邻居发现了这一家五口被谋杀的事实，整个时间轴大概长成这样子。
OK、嗯、
啊，你觉得他的计划怎么样？
很厉害、
哦、很厉害哦。
对啊，
其实我觉得蛮不厉害的。
蛮、欸、不厉害的吗？
因为我觉得他的里程表啊，
作为一个 mentor 作为一个
老师吗？
作为凶手的指导员、嗯、你觉得哪一个地方扣分呢？
再怎么样都要调那个里程数啊。
哦，所以你就是觉得里程数，
我觉得那就是一切有问题的开始，就被怀疑的地方、啊嗯、
各位凶手们有听到了吗？
你没办法说得通啊。
好、嗯、我们下次犯案会注意。真的是。
好，那现在要讲他的动机哦。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动机是为了减轻经济压力，他不想要抚养太太跟三个孩子，因为刚刚讲嘛、他有个最早交往的对象，对不对？
Shankern。
对，每个月已经要支付$350的赡养费。
对，而且 Margaret。
对，而且这个赡养费逐年调整哦，到了2003年他的赡养费已经高达每个月要付$771了。哦，那他应该是很担心说，因为他目前为止是不是跟 Johnny
生了三个，
对，而且跟他的状况又不好、嗯、眼看就是又要离婚了嘛，对不对？嗯，那如果法院又要判他支付赡养费的话，是不是就更多？嗯，所以包括他之前跟 Shankern 的孩子的赡养费加起来可能就好几千。嗯，他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嗯、哦、所以就想要把他杀掉，所以一切呢又是跟钱有关啊。哎，
可是他就是在学校又表现得很爱小孩的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他人前跟人后是不一样的。
嗯，就是表里不一。
对对，他就是一个很表里不一的人嘛，在外面塑造一个很好的形象，然后大家都尊重他，那事实上他在家庭里面跟家人间的问题是非常大。
这感觉是男版的 Munchausen Syndrome。
欸，为什么？
对自己孩子并没有很好啊，嗯，可是在外就是想要营造就是自己是很爱小孩的那种形象，
哦，嗯，欸，有一点像哦。
对啊，就是男版的 Munchausen Syndrome。
、欸，我们这一季讲的东西很多都也会相对应，對，啊，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 Lucien 讲一下 Vincent 的审判哦，还有最后 Vincent 的下场是如何。
2007年5月15日，也就是命案发生后约四年， Vincent 被认定有罪，并被判五个一级谋杀罪。2007年9月27日，法院求处 Vincent 死刑，后来他被安置在圣昆丁州监狱的死囚牢房中。 Vincent 唯一幸存的孩子 Margaret Kern Brothers 在法庭上发表了声明，他说他不再属于 Vincent 家族的一员，离开法庭后他将永远是 Margaret Kern。 Margaret Kern 说，他不是我的父亲，只是一个被靠在椅子上的男人，并哭着表示他因亲戚的死而心烦意乱，甚至有自杀的意图。他将自己的幸存归功于母亲，他声称母亲决心不让女儿成为 Vincent 的另一名受害者。 Margaret Kern 表示他会再见到 Vincent 一次，就是在他被处决的日子。
这个故事大概就到这边，嗯，不知道各位跟友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呢？
虫虫真的很厉害，
对。而且美国地大物博，利用昆虫就可以知道你跑到哪里去，嗯，这也是蛮特别的啦。因为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说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辨别说你到底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嗯，对不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工商。嗯，不知道各位跟友知不知道一个日本作家叫做一板信太郎？
我是不知道啦。
他有出杀手系列三部曲，书名也是跟昆虫有关，嗯啊，第一部曲叫做蚱蜢，第二部曲叫做瓢虫，第三部曲叫做螳螂。虽然书名是跟昆虫有关啦，那其实上这些都是杀手的代号，因为他是杀手系列三部曲嘛，嗯。好，那近期他的第二部曲就是瓢虫改编成电影，那即将在8月3号台湾上映。那他电影名称叫做子弹列车，是由 Brad Pitt 主演的，嗯，我们节目就是配合电影上映的热潮啦，嗯，我们有跟独步文化合作进行抽书活动来回馈跟友，我们要抽电影原著的小说，嗯，是电子书，我们提供两个名额，前提是你需要是读墨的会员，那你就可以有机会可以抽到这一本书，嗯，详细的抽书办法你可以看我们的 IG 的粉丝专页就可以知道了。欢迎各位跟友来参加这个抽书活动。那在这边稍微讲一下，这本书原著叫做瓢虫嘛，对不对？嗯，那它其实也是有一些象征意义的哦。它除了是杀手的名字，那我想问 Lucien 一个问题，你知道瓢虫它身上不是有黑色点点吗？
对，
有几个点
啊？
瓢虫的点点是固定的，哦，不是
说是固定的，哦，
不是说这一只瓢虫八个点，那个小虫三个点，没有哦，每个瓢虫的点是固定的，哦，
啊，是固定的，
这你不知道？
哎，欸，那斑马的那个也是固定的吗？
这个我不知道。我问你昆虫，你问我哺乳类，是发生什么事？
这故意要岔开话题，要先考倒你
几个点？
我不知道，哦，
七个点哦，七个点代表人类的七个原罪哦，这个是一板信太郎在当初取名为瓢虫，它有它的深刻的意义的。
哦，这个扯得好远哦。
欸，真的吗？
瓢虫的七个点，嗯，然后扯到七个原罪。
我觉得扯太远了。
为什么不是一个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日到星期日呢？为什么是七个原罪？
人家就想要这样扯嘛。
人家不懂。
到底这个七个点或者七个原罪如何和小说或是电影里面的角色做连结，大家就要看电影或是看小说才知道。那我觉得在看过预告片会发现说它是一个动作片，
对，
然后它里面除了有很多很华丽的场面之外，它其实里面还有蛮多笑料的，所以我觉得它是兼具有冒险、动作跟幽默这三个元素集结起来的一部片，嗯，那 Lucien 也有看过预告片嘛，那你觉得整个画面是不是看起来就很畅快，很畅快淋漓的感觉？
他的画面大部分都在子弹列车上面，
对，就是所谓的新干线，这整部电影或小说的场景就其实发生在一部即使的新干线上面。嗯嗯，那你看了这个预告有什么感觉吗？
感觉应该还蛮好看的，欸，嗯，我想要去看。
好，如果各位跟有对这一部作品是有兴趣的话呢，那就欢迎各位可以参加我们的抽书活动。嗯，对，然后也顺便在8月3号的时候到电影院观赏这一部电影。嗯，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进行跟友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的留言回复。
第一则呢，是由 Anika 留下的留言，他的主题是说，不能再更喜欢这个节目啦，真的给几次五星都不够，听你们节目已经不止二刷了，在 Apple Podcast 重听好几次后，也有去其他平台收听，在各平台达成完听，对我来说是一种成就解锁呢，每次重听都会有不同感受，也更能感受到你们的进步。 Troy 把节奏抓得越来越好，事件都会停在让人心痒痒的部分，已经不知道敲破多少碗了。科普物理知识的时候魅力值直接满点，虽然我都听不太懂就是了。Lucian 说故事真的好好听，配音的部分让故事更生动，语调跟叙事方式很引人入胜，另外吐槽跟笑声都很疗愈，我在听这个节目时总是很享受，希望你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是，爱你们，祝你们越来越好。
这 Lucian 在念故事的时候他真的花蛮多的心思，就是说到底要用哪一个词、来讲会比较顺，他事先也有帮我们做一些小小校稿的动作，因为我们的分工是这样，我会给他一个原稿，然后 Lucian 会稍微去做一个修正，可以念得更顺畅一点。
没有，我只是做一些标点符号的那个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句子太长什么，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录音的方式嘛，其实如果说在念的时候句子太长的话，比如说这个句子有十几个字，然后中间突然有一个字念不好，你等于整句都要重念，所以相对来说我就会抓一个地方可以刚好有一个
顿点休息的地方，
对，顿点的地方，那我就会把那个地方抓出来，这样的话我就到时候重念的话不用念整句哦。因为有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就是我们常常讲中文中间可能会夹杂一些地理名称或者是人名，那又会就是中英文要做一些切换，然后或者是有那种知思的这种，就是我觉得做 podcast 这段时间就很像在帮自己上
正音班，
对，在帮自己上正音班以至于说我现在连我自己工作，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开会、那我在念我们的议程的时候都会有抑扬顿挫，
进步很多，
我没有，我都会想说我是怎么了What's happening to me 、
你的那个同事有感觉到不同、
他们没有讲，只是我自己在念自己 听自己声音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像回到国小的时候以前国小的那个学生不是会上台演讲比赛吗、他们都会手背在后面，然后就开始说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对，然后他们还会扭来扭去不是吗，
对，然后手上有走就听着继续刚刚不要再念了然后现在自己就会这样子念
这算是后遗症吧，
真的谢谢 Anika， 谢谢你一直很支持我们。
好，那接下来是第二位了，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旧跟友了、
也是常常有给我们留言的，那是 Aralyn Hu， 他的主旨是说很疗愈的好节目，又来五星推荐啦，从一开始收听就非常喜欢节目的内容和调性，最近于公于私都有些状况，常常觉得心情低落，有时是焦虑，这时如果情况许可，我就会打开 podcast 听二之根，听着 Troy 和 Lucian 用好听的声音介绍推理小说和真实案件，仿佛就能暂时忘记那些不愉快，好好放松下来，希望能一直听下去，虽然每次都非常期待新集数的上架，但也请两位主持人要注意身体，不要辛劳过度哟，加油。
我希望 Aralyn Hu 能够早日的走出低潮啦，人生难免会有一些比较低谷的时候嘛。
对
对，这个可能就是真的需要除了自己要调试之外，可能也要需要一些外面人的帮忙这样子。那我觉得 Podcast 节目也算是一个调剂身心的一个方式，
对，我们很高兴就是借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你走出这样的低潮，然后能够转换心情，暂时忘掉一些烦恼。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笑话，
真的吗？
有的笑话很好笑，
尽量了。
好，那谢谢 Aralyn Hu 给我们的鼓励。
那下一则是我是玛丽 M 所留下的留言，主旨是说是被主持人好听的声音吸引过来的真实犯罪迷。第一次在偷听史多利听到你们的声音，就觉得两个人的声音好好听哦，你们节目又是讲我喜欢的主题，所以就把二之根加入追踪节目的名单了，目前追到第二季第三集，决定先来留言。第一季的前几集有时候 Troy 给我感觉很像在念故事，但后面慢慢的越来越顺，我也听得很开心，谢谢你们陪伴我漫长的上下班开车时间，让塞车的时间不无聊，希望节目长长久久做下去哦，加油加油。
讲到这个啊，我就要跟各位跟我分享一下，就是前阵子我们不是上了 Apple Podcast 的精选吗？嗯，对。然后陆晨会稍微看一下我们的状况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担忧，然后我就讲说到底有什么好担忧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们 podcast 如果有各位跟我仔细看的话，他不只是有
仔细听
哦，仔细听的话，他不只是有节目的排名，他如果更细的话，他可以看到单集的排名。
对，
然后 Lucian 就跟我讲说，他发现我们的第一季的第一根的排名冲得很前面，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个要担心，然后我讲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嗯、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啊，那第一季第一根的品质啊，或是我们对话的状况不能听啊，他就怕说大家听了之后反而是不想要继续听下去。嗯，对，我是觉得说的确啦，我们从第一季第一根走到现在应该是进步了蛮多，然后各位听众也陪我们经历过这一段的成长期。
对，嗯，对啊，尤其在第一季的前几根的时候比较没有放开来啦。
嗯，而且我跟各位更有爆料，一开始 Lucian 甚至不知道什么叫 podcast。
对，我是不知道什么是 podcast。
对，我们是第一次开始录第一集的时候，我们才稍微摸索一下，哦，原来大概要怎么做。嗯嗯，算是，这等于说从一个完全的新手到现在可以讲成这样。
对
对，我觉得，
而且我以前也没在听 podcast 节目。
嗯，那你现在还有继续听吗？
我现在我有在听我们的、啊。
那既来说，既来说你有听吗？
既来说有啦，就多多少少、嗯、有偶尔偶尔。
好，那我觉得很谢谢各位听众陪我们度过这段时间、啊、嗯嗯，对，就是成长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也蛮重要，因为各位跟有一直不断给我们鼓励跟支持，然后我们想要继续做下去，不然的话一开始真的不好做啦。
对，嗯，其实看到这要讲嘛，就是看到一星评价的时候是，其实多少还是会有点失落。
哎、欸，我们这次多了很多一星评价，你知道吗？就是他都没有留言。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你说你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前面就是第一季、啊、第一根这样，从、哦、那边如果听起来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很。尤其是我们不是讲那个艾伦坡还有念诗吗？
有人讲说天哪，这个 podcast 在搞什么？在还给我念英文诗，而且还不给翻译。
对，是不是因为这样？可能就、嗯、I don't know，
觉得太艰涩难懂了。
对，可能要从第二季开始。哎、欸，也不用从第二季啦，就是第一季的
中间开始。
对对对，我觉得从别人喵房其实就不错了。哦，渐入佳境，
就慢慢步上轨道。嗯，如果各位跟有周围有认识的人的话，可以提醒他们不一定要从第一季的第一根开始听。
对
对，你可以跟
艾伦坡的部分我
可以先跳过，
诗啊诗的部分可以跳过啊。如果就是还是对艾伦坡的死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听一下的。對對對，可是就是诗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嗯、是可以略过的。
对
对，因为那个就除非你本身因为之前我不是有一个朋友说他听到我们有念诗的部分，他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就是对诗很有兴趣。
对啦，
对，
不过那也应该是少数。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接下来下一根很有趣哦，我们要进行我们的鬼月特辑，然后我们有参加一个鬼月串联活动、嗯、所以这个鬼月特辑会办得轰轰烈烈的，因为我们是串联嘛，所以会在各个节目上面彼此之间都会讲鬼故事、嗯、或者是比较恐怖的故事，然后我们的节目是跟暗黑森林合作，嗯，等于说我们的故事会在暗黑森林被播出，那我们也很期待蓉蓉跟 Ruby 他们会对我们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回馈。
嗯，对，
感觉应该
希望他们听得懂，希望他们有 get 到 Choi 的那个点。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呢、喔，我有把音档传给他嘛，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们不想要直接听。嗯，他们想要临场反应来听哦。对，他说他们不想要先听
哦。那这样更考验说他没有 get 到 Troy 的故事、嗯、因为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有点 get 不到、嗯、我是听 Troy 在跟我解释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嗯、
然后我们是拿到马厩说的音档，嗯，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先听啦，嗯，我们会先听完马厩说的音档，然后在节目上直接录回馈这样子。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嗯，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各位跟友，如果对我们这一集有任何回馈，可以到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粉丝专页跟我们互动哦。有一句名言说，
一周一节二之根，
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得真好。
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各位跟友，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